俄罗斯话英国官员可以被视为合法军事目标。雅加纳首领呼吁调查国防高官罪行。中共禁美光，南韩半导体面临选边站。小摩 CEO 话中国不确定性恐怕打击投资者信心。美国人买黄金成了避险第二首选。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1日星期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1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指出，英国任何官员都可以被视为合法军事目标，因为英国实际上已经在这里跟俄罗斯交战。乌克兰及盟国正在计划筹办全球领袖峰会，提出的终战和平计划将排除俄罗斯。请看报道。
30日，基辅遭到俄罗斯无人机大规模攻击，同日莫斯科亦罕见的遭受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指控乌军攻击，被乌方否认后，英国外交大臣戈维纳在表示，他不揣测攻击来源，但是攻击正当的境外军事目标应被视为乌克兰自我防卫行动一部分，乌克兰有权自卫。对此，梅德韦杰夫在推特写道，英国作为乌克兰的盟友，以设备和专业人员的形式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亦就是说实际上是在对俄罗斯发动未宣战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其任何官员都可以被视为合法的军事目标。据法新社报道，同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方不支持在俄罗斯境内发动攻击，但要为乌克兰战争负起责任的是俄国。31日，俄罗斯再度空袭基辅，这个是本月第17次。俄国随时可以从乌克兰撤军并停止战争，而不是每日对乌克兰城市和人民发动残酷攻击。同日，普京的小弟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针对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事件扬言报复乌克兰。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长丹尼洛夫回应说，卡德罗夫应该亲自报复莫斯科和普京，而不是威胁乌克兰，是俄国人杀害车臣人并毁其家园，车臣人记得这一点，对于那些忘记的人来讲是时候记住了。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欧洲官员表示，他们正与基辅当局合作重新订定乌克兰提出的10点和平计划，和平峰会已经获得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欧洲领袖大力支持，他们正在游说挺俄或拒绝在俄乌战争中选边站的国家与会，除了俄罗斯人以外的所有人都将受到欢迎。拜登与北约的其他高层领袖都将受邀参加这次会议。西方国家外交官希望这次峰会能够赶在7月11号召开的北约年度峰会前无奈举行。据纽约时报报道，30日，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指出，帮助乌国对抗俄国能有效防止任何考虑或误判侵略他国就可以不受到惩罚，无需考虑成本和迅速进行的这类想法。中共正在密切关注俄国入侵乌国进展，并从中吸取教训，因为俄罗斯付出的代价越大，中共采取类似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少。希望之声 TV 粤语频道的头头是道主持人石头认为，中共与俄罗斯结盟最主要是看看对自己有几大的好处，他不会去看俄罗斯究竟会不会赢。当他看到俄罗斯有可能战败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如何能够保住自己的利益，包括廉价的能源、先进武器的关键技术、俄国是否可以唯命是从等。如果入侵台湾的话，从武器到实战经验，中共占不到一些便宜，所以习近平可能要找下台阶的借口。一些媒体认为习近平可能会重回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之路，但是石头认为习近平在台上一日都不会出现韬光养晦这件事。从20大之后，就算是李强叫住继续改革开放，但是实际上还加剧打压外企，而且西方民主阵营再也不会相信习近平了。之前他不是否定了邓小平的路线吗？如果要来韬光养晦，他能落得台吗？ 因为习近平的政策导致西方阵营的觉醒，他们再也不会相信中共了。就算中共换人了，再来一个韬光养晦亦没人信，因为他们发现主要是价值观完全不同，边个上台其实都不会有更多的改变了。
俄罗斯精英阶层内讧睇似升级。31号，俄罗斯雇佣军首领普里戈津表示，他已经要求检察官调查俄国国防高官在乌克兰战争之前或期间犯下的罪行。请睇报道。
路透社报道，这个是普里戈津迄今为止对普京的军事高层国防部长绍伊古和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最公然的挑战。普里戈津说，今日我已经向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和检察官办公室发出信函，要求调查国防部诸多高官在准备和进行特别军事行动期间的犯罪事实。普里戈津成为普京圈内最引人注目的成员，他声称忠于普京是他政治立场的一部分。绍伊古应该受到审判，抨击俄高级官员阻挠媒体报道他和他的亚格纳兵团。普里戈津的雇佣军由大量从监狱招募的罪犯组成，这支私人部队一直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正规部队并肩作战，并带头对本月初沦陷的东部城市巴克穆特进行了一场达数月的攻击。很多观察家预计乌南前线城镇波洛希成为乌克兰反攻的重点。德国政府发言人克贝斯特雷特说，根据国际法，乌克兰拥有抵御俄罗斯袭击的合法权利。俄罗斯表示，乌克兰本周第三次用大炮炮轰俄罗斯城镇，两家炼油厂遭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准备在西方支持下发动反攻，结束俄罗斯入侵之际，俄罗斯本土受到的袭击有所增加。
五月下旬，中共当局对美国的美光晶片实施制裁之后，南韩半导体企业陷入了尴尬的状态，这个亦引发国内外媒体的大讨论。请看报道。
一方面，美国要求韩国不要试图在中国填补美光留下的空白。韩国经济评论人士金仰鹏认为，韩国的半导体技术和设备有赖于美国，从技术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不应该违背美国的意愿。而美光在中国市场占有率并不高，即使韩国企业占领了这个空白，对韩国经济发展帮助亦不会很大。28号，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韩国政府亦不会鼓励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企业利用美光空白来增加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韩国半导体企业陷入了尴尬境地，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谨慎地表示还未有正式立场。而另一方面，面对韩国国内经济的不景气，一些经济评论人士认为，美国的要求违背了市场原则，韩国应该占领这个空白。韩国经济评论人士朴淑娴认为，韩国和美国是盟国，因此韩美关系不可能有大的变动，但这个并不意味着韩美在所有利益关系上都是一致的，因为美国盟友的荷兰和日本在半导体出口中国的问题上一直都是犹豫不定。中国制裁美国，这个是韩国企业的一个机会。中美进入竞争和对立状态以来，韩国一直面临选边站的问题。韩国保守派领导人尹锡悦上任一年以来，通过加入晶片四方联盟、印太经济繁荣框架以及访日访美，尤其是五月份列席七国集团首脑峰会，这个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完全倒向了美国一边。但是这次中共制裁美光事件充分暴露出韩国在经济上还做不到一边倒的投向美国。据自由亚洲报道，一位半导体业界的相关人士表示，半导体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产业界层面，成为了政治冲突的对象。从企业的立场来看，只能观察情况，寻求最大限度的有利可图。
美国金融巨头摩根大通第19届全球中国峰会5月31号在上海开幕，这个是摩根大通 CEO 戴蒙时隔4年 首次訪問中國。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被問及關於防疫政策以及中共當局搜查顧問行業一事，戴蒙表示北京政府決策的不確定性可能會打擊投資者信心。請睇報導。
戴蒙說，如果你有更多的不確定性，這個在某種程度上是由中國政府製造的，他不僅會改變外國直接投資，亦將改變這裡的人，改變他們自己的信心。與此同時，戴蒙呼籲美中兩國進行真正的接觸，而不是隔著太平洋互相喊話。同時他主張東西方經濟關係去風險化，而不是全面脫歐。英國金融時報指出，摩根大通想要學會適應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而戴蒙此行亦凸顯美國企業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做的努力。不過，摩根大通中國區首席執行官梁志文周三在活動上受訪時表示，該公司在中國擴張花費的時間比預期更耐。北京安全部門最近對美國貝恩諮詢、海城諮詢和盡職調查機構德明等外國企業進行了突擊搜查，並加強了對國內私營部門參與者的監管，包括科技公司和教育企業。北京的這些動作在中國的外企中引起了恐慌，每个企业和个人都担心会遭到当局的调查或被当作间谍捉捕。外界普遍认为，低迷的中国经济、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加上中共当局红线不明朗，阻碍和削弱了华尔街银行在中国的雄心抱负。
黄金在经济动荡之际，一直是很多投资者的最佳避险投资品。据盖洛普民意调查社会系列的最新数据，黄金在今年的美国最佳长期投资排行榜上已经跃居第二。四月份的民意调查，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将黄金作为投资首选，这个是自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请看报道。
世界黄金协会称，高利率似乎打消了投资者将房地产作为最佳长期投资的想法。房地产得票率从 45% 骤降至 34%。 反之，今年将黄金列为最佳长期投资的美国人数几乎比去年翻了一番。今年第一季度美国投资者就购入了36吨金条和金币，亦比上季度大幅增加。世界黄金协会的研究表明，由于约有 87% 的美国投资者认为黄金是应对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时期的良好保障，而且金价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涨的两个讲法，所以加强了人们对黄金的购买。有趣的是，持有股票的受访者对股票的信念亦跌至从2012年以来的最低点，只有 25% 的股票持有者认为股票是最理想的长期投资，而认为黄金更理想的是 24%。因为就过去的12至18个月的表现，黄金确实胜过了美股。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